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列王记上第十五章。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里面提到有两个犹大王，亚比央和亚撒。亚比央是个坏王，亚撒是个好王。两个以色列王拿达和巴沙，拿达是耶罗波安的儿子，他和他父亲一样活在罪中。巴沙杀了拿达之后做以色列王。那么在列王记上十六章就要继续说到巴沙这个王的历史，以及四个以色列王，每一个王都比以前的上一任的王更邪恶。他们是以拉、辛利、安利和亚哈，而亚哈又娶了恶名昭彰的耶洗别，这更凸显了他的邪恶。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神的灵来光照我们。在列王记上十四章以后的下半段，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他统治南国的犹大和便雅悯支派，耶罗波安是统治北国以色列，他是领导了北国的十个支派的人叛变。那么这两个国家不断的发生内战，这可以说是兄弟自己互相残杀的战争，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悲惨的啊！兄弟互相残杀。还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好王，在以色列里面啊，北国以色列没有一个好王，南国的犹大是大卫的后裔当中也只有八个人是好王。在罗伯安死了以后，他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亚比央又名亚比亚啊。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第一第二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十八年，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听众朋友要注意，每次提到一个王的名字的时候，必定同时提到他的母亲，这个很不寻常啊！提到这个王就提到他的母亲，一定有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应该是提到他父亲是谁才对，他接续谁做王，但在这一部分的经文里面却不断地提到母亲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母亲跟他儿子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母亲会影响他儿子的一生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注意，母亲会影响自己的孩子。我认为神在每一个王后面都记载了他母亲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些坏的王的母亲，他们本身也要为这个坏王负部分的责任。同样的，当一个敬畏神的王出现，那么这个敬畏神的王的母亲应该也有他的功劳。今天你跟我，我们都处在一个充满定罪跟审判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定今天年轻人的罪，我们也审判年轻人的行为怎么不好，说他们过着放荡啊，很放荡啊，不正常的生活。但是一个基督徒家庭有时也会出问题，但是一般来说一个年轻人所以会变成一个不良少年，会变成这个样子，跟他过去的背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一般说来啊，这些年轻人的行为跟他的生活为什么会脱序啊，一个不正常的生活呢，这些年轻人的父母亲啊，特别是母亲必须要负一部分的责任，这是不能够逃避的一个事实。我知道我这样说也许一定人心里很难过很伤心啊，也许会让人感觉到很不舒服，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母亲对小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一个小孩子成长之后，他如果他内心觉得被他母亲忽视或者不受重视啊，或者说得不到母爱的话，那么他的母亲就应该静下心来啊，做一个反省，为什么缘故，是不是母亲他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一个母亲不应该只想跑到教会里面去做童工，或者花时间就在四班里面或者教会的服侍。如果他能够在晚上待在自己的家里面， 把他的孩子抱在怀中，好好的爱自己的孩子，让孩子知道做母亲的多么重视他的孩子。听众朋友，这是很重要，做母亲的责任非常的大，但这却是我们啊现代社会常常忽略的事情。听众朋友，盼望你注意啊，你自己如果是母亲是姐妹，要注意你自己的责任。今天很多年轻夫妻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常常就是去赶快去外面找保姆来，因为经济的缘故找保姆来带自己的小孩子。但是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要找保姆是可以，但是专职的母亲啊，就是你能够花的时间在家里面照顾孩子也是很重要的。做母亲的、做妈妈的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教导、来训练你的孩子，因为教养孩子是要花时间的，要用爱心来管教你的孩子，这是很重要的。这时候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这方面的主题，因为这种事情会不断的发生。每一次看到一个坏王的时候，他的母亲的名字必定也会提出。我认为这是神有话要对我们说，如果他是一个好王，他的母亲的名字也不会提起，因为这个好王表现很好，这个母亲当然有功劳。在圣经里面有些坏人啊，有些不好的人，那我们都不想成为啊这些坏人的做坏人的母亲。如果我的儿子像这些坏王一样啊，我自己的儿子，你的孩子也像这个坏的王一样，我们心里面一定会很难过，你觉得是不是？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五章第三节：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这里提到亚比央行他父亲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效法他父亲的样式。这里我们看到儿子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什么样的父亲就会那什么样的儿子。所以父亲当然也是对自己的儿子有责任，因为父亲是他儿子的典范。亚比央所成长的家庭并不好，他是在一个堕落的，他是一个堕落的败坏的王，成为一个堕落败坏的王，他的父母当然都有责任。在这段经文里就说，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那么我们看到上次已经提过，大卫王已经成了这些君王的一个标准，那么神也接受大卫作为这些君王的标准。接着我们看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啊，这里说得很好。我们知道大卫的后裔直到主耶稣基督为止都没有中断过，那么大卫王也是主耶稣基督的祖先，最后就到了主耶稣基督就截止了，在耶稣基督之后就找不到大卫的后裔了。这里啊，神告诉我们说，我不会让你的灯熄灭，直到我与大卫所立的约实现为止。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统治全宇宙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接着我们看第五节：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的吩咐。感谢神啊！我们看到大卫王这个人，为什么神为什么接纳他呢？把他定为一些所有的王的标准呢？是因为他犯了罪吗？不是的，这是大卫在他的生命上一个污点，他犯罪了。那么他跟乌利亚的妻子啊犯罪，这是他生命上的污点。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卑微的，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其实没有资格啊，我们没有人有资格去论断神。可是我们常常喜欢啊论断啊，包括有的人也论断神。如果你要论断神跟大卫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你就必须要明白神是怎样来说到大卫这个人的。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啊，神就列出了大卫的优点，也列出大卫的缺点。这里说到除了赫人乌利亚这件事以外，大卫没有违背神任何的命令。那么意思是说，大卫这个人，我们可以说大卫这个人他没有一直活在罪的当中。那么我们知道啊，在历史里面，巴比伦王虽然很有名望， 但是他却活在罪中。那么大卫只犯了一次的严重的罪，而且他悔改的。那么我们知道巴比伦的王天天犯罪，大卫只犯了一次的罪。那么他犯罪的时候，或者也许在其他的不完全的地方，他悔改。埃及的法老王也是常常犯罪。那么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新约听众朋友大概都记得浪子回头，耶稣所做的这个比喻当中浪子回头。那么主耶稣所要表达的，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女有可能啊，今天你我也可能活在这个猪圈里面。同样的，凡是属于神的儿女并不会永远的待在这个猪圈里面。那么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浪子他是属于天父的儿子，他是人，他是神的儿子，天父的儿子，他不是一只猪，只有猪才会住在啊猪圈里面。我想这就是一个比喻，就是做儿子的就会想住在他父亲的家里面。如果今天你想要住在猪圈里面，那么那就说明了你为什么一直想住在猪圈里面。那你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就是到了什么地方去。如果今天你正在猪圈里面，已经住在猪圈里面，落入这种试探里面，落在罪里面，但是你的内心啊也知道要悔改，要很渴慕神，也恳求神的赦免，那么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祈求。当你回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在基督里面一定会接纳你。那么我们知道大卫他犯错的时候，大卫在神面前他就认罪悔改的，他愿意顺服神。那么所以神就把大卫所留下的典范，把他当成一个典范啊。如果今天我们啊随便说啊批评大卫怎么样怎样，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大卫的确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我们啊你我，我想我们都是不配的，连替他大卫解鞋带可能也不配。在神的眼中，大卫却是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他是一个啊敬虔的人，那么他也是一个属灵的人，因此他成为世上君王的一个标准。不晓得今天我们世代有没有这种的君王执政掌权的啊，以大卫作为标准。接下来我们看十五章第六节，列王记上十五章第六节，罗伯安在世的日子常与耶罗伯安征战。这段所说的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内战，北国南国都是自己兄弟，兄弟阋墙，兄弟在打仗，内战就是兄弟之间彼此的战争，严重的损耗了这个以色列的人的一个国力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第八节，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常与耶罗伯安征战，亚比央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亚比央统治的时期没有什么啊令人看重的丰功伟业，而且他是一个恶王啊，很邪恶。他死了以后和他的列祖埋葬在一起，他儿子亚撒接续亚比央做王。这个是啊第一位好王。我正想说感谢神啊，终于看到有一位好的王出现了啊，这是神的恩典。接下来我们看第九到十一节，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二十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一年。他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在这里啊，这两年时间是重叠的时间，在耶罗伯安做王的最后，北国耶罗伯安做王的最后两年，亚撒就登基的啊，这是南国的王亚撒登基了。亚撒做王四十一年，他做王很久，只有两个王登基的时间比亚撒王啊长久，一个是亚撒利亚，或称为乌西亚啊，乌西亚王，他登基的时间比亚撒王久。那么另外一个王就是马拉西啊，马拉西。亚撒的祖母名叫玛加，听众朋友，这不是很有意义吗？亚撒是一位好王，他的祖母也应当有功劳。那么再一次在这里提到说，大卫王是衡量王的好坏的一个标准，那么亚撒王就达到大卫的标准。到底这个王 亚沙他做了什么事呢？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五章第十二节，从国中除去男童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啊。说到这个亚沙王他的攻击啊，从国中除去男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些偶像。亚沙不同这些同性恋啊，听众朋友知道同性恋吗？他跟这种同性恋这种罪他不妥协，他公开的反对同性恋。今天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已经沦落到很低俗的一个水平，这并不是说今天我们说现在是一个文明的现象，这一点都不文明，这绝对不是一个文明的现象。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放纵这种性欲人欲横流放纵的社会当中，我们会公开的认同关于同性恋的事情，那么神，听众朋友听清楚，神必定会弃绝这样的社会，因为道德彻底的沦丧的现象就会有这种同性恋的出现，败坏的出现，道德的确是已经沉沦了。今天我们必须要特别基督徒要对同性恋这件事情要谨慎，要我们不同意同性恋，我们当然同情这些人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胜过这个同性恋这种我们说是一种罪我们都要承认同性恋是一种罪，是败坏的，邪恶的，是堕落的，就像每一个人所犯的其他的罪一样，都要悔改归向独一的真神。人不应该在犯罪当中继续堕落下去，都要悔改归向神。那么当一个人继续堕落犯罪的时候，神必定会把他丢弃。那么我们的社会很可惜也会或者从这个方向在堕落当中，所以亚撒这个王就处理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被认为他是一个好王，因为他在同性恋这个议题上面他跟神所定的对这种同性恋的看法他始终是一致的，他没有改变了这个议题。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亚撒王和以色列王巴沙这个也是兄弟在作战内战。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亚撒还做了其他的事情，他也必须要平息北方，逐渐有一个新兴的国家就是叙利亚出现了。接下来我们看十八十九节，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大马色的亚兰王西逊的儿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说你父亲曾与我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亚撒王就送这些金银给便哈达，给作为礼物要安抚他，为了防止他侵犯他自己的国家，亚撒就和便哈达结盟了。这件事情可能是他自己也是有问题做错了。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节，于是亚撒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于修筑便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亚撒王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他就这样做。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二十四节，十五章列王记上十五章上二十三二十四节，亚撒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诚意，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那么我们知道这位接续他做王的约沙法也是一位好王。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拿达这个人，就是拿达是耶罗波安的儿子，看他做些什么。耶罗波安的儿子，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犹大王亚沙第二年 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两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那么我们看到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他登基做王的，那么在犹大王亚沙的第二年，拿达就做北国以色列王两年。在这一连串的败坏君王的统治期间，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深深的陷在罪恶当中，所以那个政局啊，就瞬息万变，发生许多的好像政变一样。接下来我们看27节，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这段的时间都在打来打去，没有真正的和平。在亚沙和巴沙在位的期间，两国就一直在打仗，内战就消耗了双方的国力跟资源。此外，周围的国家也趁机来侵犯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家，他们一再受到南方的埃及来侵犯，以及北方的新兴国家叙利亚出现来攻击他们，最后连北方的亚述人也来了，可是他们还是仍然不肯悔改归向真神。就是那个时代这个北国以色列就是这样的状况。在巴沙统治的期间，比其他的北国的王时间都长，他做王24年，但圣经说因为他行恶，神就透过耶户先知耶户说预言要把巴沙除掉。现在我们接下来看第16章第3、第4节，耶利亚王记上16章3、4节，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个王他的一生都是很悲惨，因为巴沙选择了犯罪，选择了和耶罗伯安家所犯同样的罪，因此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甚至他的尸体也要被狗吃掉，实在太悲哀了。接下来我们看6到8节，巴沙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德萨，他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伯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犹大王亚沙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我们看到巴沙的儿子以拉做王才2年，他的臣子辛利就背叛了他。那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16章9、10节，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背叛他，当他在德萨家家宰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辛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27年的事情啊。辛利这个王喝醉酒，辛利进去杀了他。北国有很多篡位的，所以人那时的王都没有安全感。辛利就杀了以拉以后就登基做王，可是他只做王了短短的7天而已。接着我们看第15节，犹大王亚撒27年，辛利在德萨做王7日，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又来了一个要除掉辛利。这个时候政变又发生了。接下来我们看17、18节，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顿上去围困德萨，辛利见城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这个是国家黑暗的时期，将来还会更黑暗。暗利叛变成功，他自立为王，结果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暗利的对手也称自己是王啊，他叫提比尼。接下来我们看21、22节， 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基拿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一半随从暗利，但随从暗利的民胜过随从基拿儿子提比尼的民。提比尼死了，暗利就做了王，暗利就处死了提比尼，就登基做王12年。他也是罪大恶极，远胜过其他的王。接着我们看25节，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接下来我们看16、28、30节，暗利与他列祖同岁，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王。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我们看到暗利的儿子亚哈接续作王，到目前为止暗利是最腐败的王，他的儿子亚哈比他还坏，这实在是一种恶性循环，悲哀的历史。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下次再见。